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聊起来啊。我想这些天就是比较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Super Bowl 啊。那昨天 Super Bowl 的时候，我们电台正在办春晚啊，所以应该是我们电台的大多数没有看。但是根据事后的报道或者网上的一些视频，我们对 Super Bowl 发生了什么还是有所了解的。那陈涛，你介绍一下。
好的，因为昨天呢，现在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一个结果了哈，是西雅图海鹰队是大胜了这个新英格兰爱国者，那整个最后的这个比分呢是以29-13击败了新英格兰爱国者，所以算是一场大胜吧。然后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呢，我今天也是看了一下回看，因为昨天那个时间确实如台长所说哈，我们都在忙着电台的春晚。然后整个比赛的过程呢，其实就像有一些这个球迷哈，观众哈，尤其是不站队的这种观众，想看一场精彩比赛的观众呢说的，比赛呢其实整个的形式呢是呈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西雅图这边是更强势的一边，而新英格兰爱国者那边呢是有一些无力招架的。那整个当天的比赛，可以说是西雅图的防守组为整场比赛定了调子。全场比赛呢，西雅图的防守组，海鹰的防守组是一共完成了6次擒杀，也就是直接把这个在爱国者的这个四分卫quarterback 梅耶把球传出去之前就直接被这个海鹰的防守组给按倒了。所以这个就基本就是擒杀。那擒杀呢，其实是对进攻组是伤害比较大的，因为四分卫一般要退后个几码，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出球的空间，而擒杀呢，往往就会让进攻这边损失码数，让他们的推进变得更加艰难。所以整场比赛呢是西雅图海鹰呢是完成了6次擒杀，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而相对的话，新英格兰爱国者对西雅图这边呢只完成了1次擒杀，所以就我们能够看到哈，双方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四分卫的压力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西雅图这边是更强，他们的防守组的攻击性也更强。那么西雅图海鹰的这个防守组的压迫下呢，最后尤其是到了第四节哈，这个梅耶就是中间在第三节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这个应该是超节，就是梅耶是被这个防守组的防守吊球，然后完成了这个球权的转换，他的那个进攻回合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球已经被打掉了。然后到了第四节新英格兰爱国者呢一度通过一次成功的进攻完成了一次达阵，把这个比分迫近，正当有一点反扑势头的时候，但是梅耶的又一个传球，连续2次的传球被这个海鹰完成了这个超节。那其中一次超节呢还直接让海鹰的防守组完成了这个回攻达阵，那这是最伤士气的一球，也是让这个球呢也让海鹰队最终拿到了29分， 然后奠定了本场比赛的胜局。所以纵观这场比赛呢，能够看到就是说首先在实力上海鹰是更均衡的一方，也更强。那他的防守组的压力我们刚才已经反复的说了。那么进攻这边呢，海鹰虽然他们今年的这个联盟里面就是外接手外接码数最高的这个SNG NG8 没有能够完成达阵，但是呢海鹰在昨天比赛的进攻线上大放异彩的是他们的跑位沃克三世。那么跑位的沃克呢，一共全场是跑出了超过140码的距离，那么多次的海鹰的这个进攻的突破都是靠这个沃克的这个路面进攻然后完成的这个进攻的推进。所以虽然整场比赛海鹰只完成了就是进攻组只完成了一次打阵，但是他们能多次的推进到前场，然后获得这个任意球的机会，任意球得分的机会，其实沃克确实是功不可没的。那么沃克呢，最后也是获得了全场比赛的 MVP， 因为他的这个累积的码数的推进，给了海鹰队全场一共是完成了应该是四次还是五次的这个任意球，那么相当于是就是用三分三分三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优势和得分一直累积着海鹰的这个胜利的果实。那么一直在第三节结束之前海鹰都是12-0领先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用这种小的得分然后让整场比赛的这个胜利慢慢的进入到自己的囊中。而反观这个爱国者呢，除了在第四节有得分进账以外，前三节都是挂零的。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确实也是无法让他们的球迷满意的。那有可能哈，比如说爱国者，一个是本身他的这个球队实力是不如海鹰的，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四分卫梅耶。他是一个只有二年级的新人，虽然他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位四分卫，今年在这个常规赛阶段他的这个评分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到了 Super Bowl 这个最大的舞台上需要顶住压力的这一刻呢，他在最后一节出现了两次非常致命的失误，把这个爱国者这边的最后的一丝翻盘的希望也被浇灭了。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恭喜海鹰拿下了队史的第二座超级碗的奖杯，也报了13年前吧，应该是13年前还是14年
11年前
那一次，就是最后一码被超节的这么一箭之仇吧，因为上次对手也是这个爱国者，所以这次对于海鹰来说是踩着老对手的这个身上，然后获得了这一次的冠军，所以我们也非常恭喜海鹰。那么昨天呢，我们那个春晚的活动是在西雅图 downtown， 但是我们的那个剧院呢离海鹰的这个卢门球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在这个春晚结束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我们出来的那一片倒是没怎么看到哈，有球迷在这边聚会，但是据今天的新闻报道和一些现场的一些网友分享的视频看呢，在 Lumen Field 周边的这些区域呢是聚集了大量的球迷出来庆祝的大家这个在有的在这个街道上直接跳舞，然后用一些乐器比如说鼓啊锣啊奏出这个欢庆的声音，然后呢大家都互相的球迷们都互相的叫喊着Hawks Go Hawks还是非常非常欢乐的，因为对于海鹰的球迷来说今年应该是最幸福的。然后昨天呢，
顾博士你昨天在干嘛？顾博士，
对啊，我昨天看了，但是这个风格的话，我估计要海鹰队这个比赛风格要是流行起来的话，我估计 NFL 又要改革了，改成这个如果 touchdown 就变成8+1分，这样的话你这样老是这样推进推不动，然后 踢一下，推进推不动踢一下，这个太影响这个观赏性了。然后另外一个球队也是，当然另外一个球队今年其实也不算强了，就是
但他一个在常规赛那个胜率跟那个海鹰队是差不多的，他不然也得不到那个另一个联盟的那个冠军啊。
对对对，但总体来说面对的对手没有海鹰队就上来的就这么 tough， 但是总体来说他的这个进攻就非常便秘。你像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橄榄球他如果没有长传得分啊，或者说过于强调防守的话，这个比赛会
就不好看，
就变得跟对就变得跟意大利足球一样的，我操，全是后场绞杀，前面放一个前锋，就后来我都被弄晕了，他就一直这样踢，一直这样踢。但是阿国者当然他的那个进攻上实在是处理不了那个海鹰队，但是我猜他们开始思路也没打开。他们开始的时候估计想的就是一下子来个6+1分，对不对？得个7分，但是他没有这个海鹰队这么思路明确，就是我一旦发现自己推不动了，我先拿个3分再说。啊，另外一个那个年轻的 quarterback 可能就比较年轻幼稚吧，想的都是出风头啊。我说怎么帅啊，怎么酷啊。
海鹰队是不是就是找到了他的命门啊，就是叫 sack 就好了，就是把他所谓的擒杀就好了。
不是，海鹰队出名的就是以前第一次夺冠 Pico 在的时候，Pico 你还记得吗？就那个
皮特是吗？皮特是吗？
对，就是前任的那个教练。
啊，前任教练，对。
对，他待了好像11年吧，什么也给海鹰队拿了一个第一个冠军嘛。
对对对。
他来的时候就是强调防守，就是最后比分都打得特别低，经常打出来一个，你也知道橄榄球其实得分很快的，但是他那时候打的经常是10分、15分，呵呵，然后这个整个比分啊就拉得很低，那个时候就是进攻上没有改善特别好，但是这一次的话进攻上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困难了。但是你要说轻易得分的话也不太容易，所以说就改成这种3分1踢3分1踢，但是他能赢就是王道，但是我怕以后大家都用这种风格，那这个比赛就不好看了，你知道。
那海鹰队还行啊，他防守进攻都行啊，不然的话怎么拿得到29分呢？
啊，对啊，不是我说的29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长传啊run 啊这种体现这个速度与力学美的这种得分，知道吧，他就有点感觉这个就往前拱，拱不动了踢一脚，拱不动了踢一脚，这个有点像意大利的足球了，就反正在后场放9个人，前面怼一个。没进了就进不了啊，后面9个人还继续防守。
反正我觉得海鹰队还是很厉害，上次我不记得第几轮了，就是开场13秒就拿那个 touchdown 啊，这个太猛了，就是每一个都像老虎一样的是。
对，那一场应该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球。啊，就是打那个49人，就是刚开场的第一个进攻就直接四分卫都还没上场的特勤组的那个沙希就直接冲过去一个90几码的大阵，非常非常长时期。其实今年整个海鹰队这一路我也是到后半赛季才基本上每一场都跟着看的，前半赛季我没怎么看，然后就感觉第二场海鹰队公羊的那一场比赛是整个球队今年的一次转折点吧，就是那场比赛也是海鹰在第四节开始的时候还落后了至少10几分吧，至少要完成2次进攻还要把对手守下来他才有翻盘的希望嘛。结果就是那个一个是他们的那个特勤组的刚才提到那个沙希也是在一次 对方的那个气梯直接回攻达阵，然后帮海鹰非常快速拿到了一次达阵，然后之后呢在海鹰的又一次进攻里面是捡到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两分球，就是两边球队裁判没有吹哨终止比赛，但是两边球队呢都觉得那个球是个死球了，没人去管它，结果海鹰的有个队员就把吊在端区里面的一个那个橄榄球拿到手上了，结果最后就判他得分了，正是因为他得了那一分，那场比赛对公羊的比赛呢，最后在四节里面海鹰和公羊才能打成平局，然后又进到了加时赛，最后绝杀了公羊。所以那场比赛就是我感觉是让整个球队的那种心气儿和状态一下子有了一个变化，因为在之前的话在国联这边公羊一直是压着海鹰的，然后那个四分卫萨姆达诺德对这个公羊队已经是三连败了，如果那场比赛没赢的话就是四连败那如果那场比赛是
你说那场我也看了，就我觉得那个
对
裁判有点不公啊，就是这种送了三个两分啊，这种太不寻常了，他如果不送这三个两分的话海鹰早就输掉了。
那个两分
三连
的
三次、
那个、
我觉得那个 NFL 的历史上都没有的一场比赛送你三个两分球，我这个
那个两分是其实是我觉得算海鹰自己选择打吧，他可以选择打这两分，也可以选择气踢嘛，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气踢，他在罚球嘛，但是当时情况他罚球没有意义，只有打两分才能追上比分嘛，所以他最后都是选择了两分，还都打成了，我觉得运气也站在他这边那一场。反正那场打赢了公羊，好像感觉后面几场底气就更足了。然后在这个上一场就是赢公羊进那个 Super Bowl 比赛那场比赛呢，也能看得到海鹰的这个韧性和公羊整个拉锯了一整场，最后还是赢下了比赛。所以那场赢了就感觉还是很有冠军相、
那一场公羊是运气不太好，因为他第四节的时候是有机会反超的，因为
对对对
他落后的也不多嘛，是一开始落后几分是五分还是什么的，他只要有一个 touchdown
整个
quarter 他有一个 quarter 的时间去把他反超，结果都是到最后功亏一篑，就是说本来是如果传过去一个球接住的话就差不多可以进攻了，结果丢了，然后就他就没办法了。
是的是的，
这个星期三是游行啊，顾博士你上次游行参加了吗？你参加了是吧？14年的时候、
对，很多年前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因为
今年好啊，就是又不结冰，我们就是那个14年游行的时候是路上都结冰了。
对，但是现在这种人多的，尤其是这个民主党州的，就稍微看一看就行，还是不要聚众的人。
100万，他说是有100万人会去，都是那个Seahawks 球场就 Roman Field 要那个往上去那个拿票的，就不付钱。但是去你拿下票可以到相当于到球场去看他们相当于游行的起点嘛，弄一个有一个 presentation 可能是。
对，但是人太多了，我觉得还是不要聚众。
你在球场每个人有个位置的，这就无所谓，这也比较有秩序啊，也不会给你踩踏什么东西。
就是大街上那种就还是。
反正那一天就是。第四大街估计就反正封得死死的，在西雅图当趟，不要去那里哦。
因为那边无家可归，市中心啊，那个都在那边。
无家可归倒没事，你100万人都轰出来，无家可归，你能干嘛嘛？
万一哪个疯狂的人，这个现在
不可能，这个100万大军的踩踏就。每人一个父母都能把你淹死。
这没有坏人敢做事是吧？
对对对，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还有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首先讨论的是那个 Super Bowl， 就是超级碗啊，就海鹰队时隔12年再次夺得超级碗，就是也是海鹰队历史上第二次夺得这个总冠军吧，就是。然后海鹰队这个历史有点，反正也比较传奇，就是因为他原来的 owner 就是微软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然后因为保罗艾伦前几年去世了，所以他就把自己遗产都是他妹妹在叫 Cody 还是什么那个就是在管理。但是现在传出来说海鹰队必须要被卖掉，就是NFL 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 owner 不能是相当于是信托基金啊什么。现在是实际上保罗艾伦的资产都在信托里面嘛，就是说那这个他妹妹是信托的管理人，但是照规则是一定要卖掉的，就是说所以呢就还在传说海鹰队能卖多少钱，90亿啊或者多少100亿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挺贵的。
通货膨胀太厉害了。
他现在还没卖，就是因为现在也认可那个保罗艾伦的妹妹是他的 owner， 所以就是老板嘛。我有因为没看电视，所以没有看到他有没有上台，这个 owner 有没有上台领奖啊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要关注可能还有一个篮球队要来，但是现在西雅图经济不好，他才姗姗来迟。我估计
篮球队现在没有到议事日程啊，就是他要那个，也就是超音速应该要回归嘛，就是如果 NBA 扩容的话，就是从每个赛区15支球队扩容到16支球队的话，那么相当于那个超音速队应该是首选的，就是之一，就是超音速队跟那个拉斯维加斯一样有个球队，就是当然这是好事情了，如果有 NBA 的篮球队，那我肯定经常去看。我是
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啊，但是因为现在经济也要往下走一下。当然我好像说是二六年做决定，27年好像正式 expand， 也不知道体育馆会修在哪里。
体育馆应该是用现在西雅图那个 Seattle Center 旁边那个气候解决中心，就是现在那个西雅图的那个 WNBA 球队风暴队的那个主场。
Climate Pledge 应该是。
对。但这个其实就怎么说呢，就是NBA 的这个扩军呢，实际上不只是现在的这个总裁肖华一个人能决定的，他需要整个现在 NBA 所有的老板点头才可以，相当于
老板现在30个老板投票呀。
对，因为对于现在的球队来说相当于你 多家球队是对于他们来说是等于分了其他人的蛋糕的一件事情。因为 NBA 整体的这个转播权的价值是固定的，那它都是几年一谈几年一谈嘛。就比如说一年假如是100亿美元的这个转播权，然后30支球队，那每一个球队呢就分到3亿多，对吧？那如果是32支球队呢，每支球队分的呢就会比之前的要少一些。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二一个呢，就是更多的球队呢也意味着更多的比赛的场次数。虽然场次多了呢，球队可以卖更多的门票，但是呢也意味着球员的这种伤病和这个出场的风险，出场时间的增加，还意味着这个伤病风险的增加。那么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和有球星受伤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虽然我们作为西雅图人是非常希望超音四队能回来的，但是这个也确实不是这个 NBA 总裁肖华说了算的。那当时西雅图没有人站出来把这个超音速队留下，让这个球队最后卖给了克拉荷马的一个老板，结果把球队带走了。那现在你要想把球队再搬回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以前那个，就是以前星巴克的老板叫 Howard 的那个，
对，他把球队卖掉了嘛，卖给那个现在的雷霆队的那个老板。然后当时老板买的时候说承诺说不会让超音速搬家，结果买了没几年就把超音速搬走了。
我刚刚顾博士提到这个经济问题，我觉得就是华德不是要给富豪征税嘛，就是比如说100万以上的那个就收入100万以上的那个富豪要增加税收，所以现在有新闻说40%几的企业主都想个人想搬离华盛顿州。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对这个经济肯定是有影响的，对吧？那他搬个人搬走，他不一定会，我觉得个人搬走也会把公司搬走，相当于马斯克把这个特斯拉从加州搬到德州一样。这个都是这些，其实官员的话他们都觉得很自信，觉得100万，比如说这个年收100万的人能加个，现在华盛顿州提出来是加10%的税嘛，就是你那个年收入100万，那么你要加10%的税，就是多付掉10万块钱的税，那人家觉得对有钱人来说是小钱，不会因为这个小钱就跑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这么多钱，所以就是这个心理是就加这个10万块钱真的就要搬走嘛。就是顾博士，你如果一年收入100万，但是华州要把你收入的100万拿掉个10万块，你是想跑路还是想继续留在这里？
那肯定跑掉了。
你100万都能挣，这个减掉10万还有90万，不够用了吗？
不是，我们先要看一看他这个我的收入构成。你如果收入是比如说大部分都是 W2 啊，或者是什么收入他过来收你的话，还是你是有长线投资，你有很多抵扣的这种收入，那你肯定要分的。如果是具体说我现在比如说是就是在某个程序员做非常高级的管理人员，对不对？死工资给个200万，结果你要收我，那我还不如住到加州去呢，对不对？加州也正好有个10%的州税抵掉了，对吧？原来来这里就是为了呢，比如说下雨下的多一点，但是我节约了加州的10%，对吧？现在发现我操，节约不了。
但是你这边的房子不是比那个加州便宜吗？
我现在也不便宜啊，你这个。
但是你是到收入到100万以上才跟加州的税一样。
就是你就是说，
对啊，
鼓励我们要多赚钱，还是鼓励我们不要赚钱？我想。
那如果你到加州去，不是税10%的税照收吗？生活费更高，
啊，但是
加州
天气还好一点， 就是说你现在就变成了加州跟这里如果赚一样的钱的话，那我还不如去加州，因为加州还天气好一点。
嗯，
现在的话你华盛顿州少收10%，哎，那我还可以忍受。
你是一个这个员工或者雇员的心理啊，现在的这个统计是老板的心理。
嗯，对，
但是老板更容易赚100万以上。
我没有看到那个具体数字到底有多少个这个100万以上纯收入啊，100万以上的，这个要是揪出来特别多的话，你收10%估计就跑掉的就很多了。当然还要看，因为你很多比如说这个微软的 directory 上有100个，微软在西雅图有100个 director， 那他100个 director 的可能都收入100多万200-300万，对不对？如果这样的人都收10%的话，他们估计都跑掉了，对吧？还是100个小企业主。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统计结果，因为不要到时候闹出一个悲剧，就是你税也立上了，收也准备收了，结果发现没人，或者说没有那么多人，收不到那么多钱，那就悲催了，对吧？然后他就会往下降，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50万以上的人都收了，最后就变成我们是不是应该全部都收了，呵呵，就那个周税就蹦出来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任何的决定啊或者什么东西不能基于假设的，现在就事论事嘛，你不能假设以后收不到就会降低到50万，这假设怎么样，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假设不是很成立。
对，而且你在
每一步都要投票的嘛，对，有的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
而且这100万的话，这个也不是什么固定的线，这个你说过几年通货膨胀，这100万也不是100万了，对不对？那你还收100万吗？这个东西的确很难弄。按照历史上呢，都是先说收一点，后来就再多收一点吧，再多收一点，对对。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其实中间的这个什么搞个0.5啊、0.2啊，基本上都不太能成立了。
现在好像说州长其实并不喜欢这个计划哈，州长这个部分
州
长，
这是州长提出来的。
但我上周又看新闻，他又对外说好像并不是特别，就是反正说那个话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上周我去了一趟那个。华盛顿不是华盛顿，奥林匹亚，就是州议会的那里嘛，因为上周有一次叫做亚太裔的今年的一个立法日的活动，然后就邀请我们也去做了一些报道，然后相当于是因为从今年1月到2月底的这段时间都是州的这个议员们在开会，所以传的这个百万富翁税呢，实际上也是今年的这些议员讨论立法的一个重点嘛。所以那天我去了以后呢，也就看的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那场亚太裔立法日呢，实际上就是在华州的很多的这种亚太裔的一些社区组织哈，也有华人的组织，然后有菲律宾裔的组织啊，印度裔的组织。甚至像一些小比较人口虽然小的，但是也有他们的组织，比如说柬埔寨裔的组织还有这个等等的一些越南裔的组织，然后都是比如说把自己这些组织里面的10几20个人都拉到那边去，然后去跟那个议员面谈哈。但实际上在那场活动里面呢，基本上各个组织比如说要推哪些法案，然后要去跟哪些议员来沟通，实际上都是由这个当天活动的组织者给了一份指引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些亚太裔的机构呢，也都还是去游说这些lobby 这些议员要支持这个富豪税，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立法哈。咱们现在就讲这个富豪税嘛。那他的观点呢是有两项哈。一呢是说这个税呢只是给年收入超过100万的人的，超过100万的那个部分，就是100万内以下是不收的，100万内以上呢要收将近10%吧，9点几。这个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批最富有的人呢，在 Trump 的这个减税的法案里面是减税最多的。也就是说相当于联邦税他们已经少交了一部分， 那么相当于在华州的州税呢，就把他们联邦税省掉的这一部分呢再薅过来一些，那他们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加上现在确实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大嘛，然后联邦的这个资金也在缩减啊，州里面也有资金的赤字，所以今年的这个议员们，尤其是民主党这边的议员们推这项立法的动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就看最后结果怎么样。
因为这个联邦政府也克扣经费啊，然后这个预算不平衡了，他没办法，我觉得他没有普加税已经蛮好了，我觉得，然后让一些富人家收点税，他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减小赤字嘛，你不然的话有几百个亿的赤字一个州里面，这个事情很难弄，最后他总不能打欠条吧，我想这个玩意。
反正今年，因为它这个涉及税的这一块呢，就是后面的流程呢，可能会是今年，如果哈，在今年这个议会的立法季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呢，会把这个是否加征州税的这一条呢，会放到今年11月份大选的那个大家投票的那个票上面，然后最后是由大家华州的这个所有的选民来定究竟要不要。新加这个税，但是因为毕竟收入100万以上的人是少数嘛，所以放到这个选票上以后的话，通过的可能性还是会很大的。
这个不一定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微软的老板威胁说你收这个，我们不就把微软就是总部搬走或者什么东西，那。就是这些员工都会想，哇，这搬走就我喜欢留在华盛顿，这搬走就不好，然后跟着老板走吧，这种很有可能，对，就是相当于双方博弈嘛，博弈的话你就不知道他最后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了，对不对？很难预测，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虽然是有争议的这种公投啊也好或者什么东西，那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不知道究竟会谁赢，有的时候就是总觉得哦，大家不喜欢交税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可能通不过，但很多法案都是这么通过的，对。但是又回过头来，就是西雅图就是至少上个赛季的这个赛季的那个体育也不错，你看这个连棒球也能够差点进了那个就 World Series 是吧，就是差点进总决赛，然后
棒球是进了总决赛结果输了没赢，是第二名，
没进，这是半决赛，
进了没有，总决赛输的。
你完全记错了，他是输给多伦多，多伦多是跟 LA 打，
没有
总决赛。
多伦多就是总决赛了，大家
没有，多伦多跟那个跟 LA 打的总决赛，他是输给多伦多，是半决赛。你再去查一下。
不是，真的是因为当时我追了，还是追了好几条
新闻。你现在查好了，看你。他跟 LA 是那个，他跟 LA 打的总决赛，他住西雅图，
因为西雅图今年的棒球队是创了一个历史，因为他从来没进过棒球的总决赛，
就是没进总决赛，
这个我是进了，
就是没进总决赛，我给你打100块钱打赌的，
好，我们当着观众的面打100块钱的赌款，
你这个。那个顾博士，你记得吗？这个棒球，这个西雅图进总决赛今天，梅里呢？
我怎么记得他们好像进了国联杯？我查一下。
不是，他是那个分赛区决赛，没进总决赛。总决赛我的 Series 是，因为西雅图输给了多伦多，所以多伦多是代表国联去跟那个美联的冠军打的，美联冠军就是 LA。
啊。对，你说对了，我说错了。
那100块钱你输了。
好，我输你100块钱。
算了，我才不要你100。
不过站长，你要小心的，就是说，今年6月份，这个世界杯 到时候有个下图要来一大堆人啊，就很糟的会。
那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顾颖琼跟陈涛两位嘉宾，我是小袁。那其实上周以来就是国家大事还是有些，就是特朗普的那个在明尼苏达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还没完啊，虽然他一直在转移焦点，我觉得他每天都在转移焦点，但是这个事情没完。然后像埃普斯坦案啊，这个东西总是也会说点东西，但是特朗普这个手下的人总是把他要保护的人的名字给涂了，然后受害者的名字都给曝光了，哇塞，这个反正挺扯淡的。然后好像克林顿夫妇还要作证，对吧？到国会去，然后，当克林顿说如果要作证的话要全程公开，就是相当于直播嘛。然后特朗普又慌了，我也不知道他慌什么，就是又吹捧了一通希拉里，就是他以前跟希拉里不是老对手，死对头。然后，这个，但我觉得，还是很奇怪，因为。当初特朗普他这么千方百计的要掩盖，然后后来这个像埃普斯坦已经逐渐公开了差不多一半30万份文件了，是吧？但是好像对特朗普没什么伤害，好像是跟特朗普没关系嘛，他都没关系，他为什么死命的要保呢？这个这是件很奇怪，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他还是在发酵这个事情，最终会不会对特朗普有什么影响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毕竟他的司法部基本上把有特朗普的地方都给划掉了，这个事情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了，因为这种男女之事对特朗普来说基本上他都
你关键是比如说强奸幼女啊，然后这就又为了什么掩盖真相灭口啊，或者这种事情做多了，但也会引起公愤的嘛，对不对？
啊，今天出了个新闻你没看见吗？
哦，没看见。
他就说那爱泼斯坦其实没有死，然后那个自杀的那个人是一个替代品，你上推特搜，他提出来那个纹身。一个在，
我觉得那是阴谋论，阴谋论。
一个在左，没有，他们指出来证据什么？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那个鼻子的形状都完全不一样，然后还有人拍到了。
我觉得埃普斯坦，比如说特朗普还在当总统的时候，把他弄死这个可能性是蛮大的，跟国内就是什么那些什么徐明之类的要出狱的时候突然死在监狱里，这种做法是差不多的，那太容易了，真是。还他既然要他死，他还能不死？我说，
那个后来，然后还有一张照片，说最近在以色列，因为他本来是犹太人嘛，在以色列看见了爱泼斯坦。你上推特搜，现在这个
哦，那
很多，
嗯， 比较扯淡吧，就是国内嘛还是在炒作这个张幼侠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也弄不出个所以然，就是相当于习近平是军委就是光杆司令了，没人了。还有一个是不是叫张什么东升是吧，就是张东升是本来是纪委的，就是打手上来一个打一个。那就是这个这些事情，我觉得特朗普每天就他就转移各种新闻，然后就转移各种焦点，然后就大家慢慢就把他什么爱因斯坦啊，或者什么乌克兰啊，或者什么其他乱七八糟事情都给掩盖下去。
这个是他一贯的一个算是叫媒体策略或者是什么呢，从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就是有对他不利的新闻他就制造一个新的焦点让大家不要去追那个事。然后我觉得爱因斯坦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观察还比较有意思，就是在欧洲，因为也不是爆出来不少欧洲的一些名流也和爱因斯坦有关系嘛，甚至包括英国的一个王子啊，今天又
爆出来了
安德鲁王子，还有这个英国的驻美国的那个大使也跟爱因斯坦有关联。然后呢今天还爆出这个像挪威的外交大臣吧也跟他有关联。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是
为什么特朗普会毫发无损，然后其他人直接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点，就是在欧洲跟他稍微有点牵扯的这些甚至王室成员都直接被开除王室了是吧，然后各种的调查都说的还很上纲上线的，但结果美国这边跟爱因斯坦有关的很多人，比如说像史蒂夫·班农，今天还有一个新闻爆出来，好像是说那个司法部还对他撤诉了，就是对班农的之前的一些涉嫌犯罪的调查撤诉了。然后特朗普就更不用说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其他的一些在美国这边在新公布的这批档案里面有名有姓的。除了这个克林顿夫妇呢是被国会要弄去听证以外哈，比如说不管说像盖茨也好，伊隆马斯克也好，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也好，好像确实影响都不大。那么上一波公布了那个
有一个
哈佛的那个教授萨默斯，那个是被哈佛解职了。
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嘛也是那个。
对，萨默斯被解职了，但其他的这些。
萨默斯他自己辞职的，但是。他主要是爆出来跟那个他没有去那边就是买信啊或者强奸幼女啊或者什么东西，那比较扯。他是向爱因斯坦讨教泡妞的经验，就是他看迷上了中国那个一个财政部部长的女儿金克宇对吧。但是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现在又爆出来金克宇什么做小三，然后怀了一个什么富商的这个小孩啊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富商是一个没钱的，
对，富商嘛又那个了，又破产了，那富商反正也圈了很多钱，又破产了，那就哇塞，这哈佛的校长都追不上的人，就被这么一个农民企业家给上了。这种事情，所以现在爱因斯坦案这太神奇了，跟以前的那个美国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危机啊什么那个，就是也是通缉的，他是
那个。
不叫维基百科，是什么维基的一个那个
泄密什么，
对，泄密的，对对对，
什么 WikiLeaks 啊，
哎，对，差不多那个时候不是也是通缉他，然后说那个泄密了很多，但是里面就是相当于泄密了很多内幕嘛，然后
他后来不是被那个什么嘛，给那个是
应该是躲在英国，对，后来。通缉引渡的，不知道引渡到美国没有？
没有，后来被那个好像特朗普赦免了。
哦，
那我查一下，应该是。
维基解密，应该叫维基解密对吧？
对对对，他应该是已经被那个阿桑奇嘛，对吧？
阿桑奇，对对对对，
对阿桑奇已经被放出来了，对，放出来了，2024年放出来了，然后美国法庭什么讨论了一下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还是在美国这样这么大的事情，然后好像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像特朗普就是 ICE 的事情，然后也没有现在特朗普应该是也稍微让了一点步对吧，但是也是没有就是像顺应民意一样，当然民意是都想让 ICE 滚出去的，特朗普一开始强硬只会派更多的军队，那现在他让步是一点点，说我现在本来说要派3000个，可能现在派1000个，但还是在派，而且呢还是在抓人，其实那不像以前那么嚣张的，就说你能拿我怎么样，你想跟我作对我就把你毙了，这个现在没那么严重，但是抓还是在抓，那用很多人的这个像民主党的很多州里面，这个不管是州长啊，甚至议员啊，不，甚至是那个市长，那都觉得这个是绑架行为，对平民的绑架行为，这个还是蛮危险的。那只是他如果当街杀人的话，这个引起很大的民愤的话，对他自己没好处，就引起公愤的话，最终像特朗普现在的民调支持率在30%+了，然后以后。除非他要搞那个选举上做手脚，不然的话这个中期选举肯定是输掉的，就问都不用说，说都不用说。但他现在在袭击那些那个选举的点票中心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人家说这个他可能要布局了，哇塞，到时候就是谁要认真的点票的都被他搞死，先把你搞死，先杀鸡儆猴，哇塞，然后。认真正点票的先把你搞死，最后都搞一些听他话的，然后就他就做票给把自己给做上去。我说这个其实搞的这个真这样子的美国其实没希望了，感觉要沦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这个压制投票的这件事情呢，目前。能看到的报道，一方面是他今天说他要把，应该不是，也不是今天，上周末的时候就提出来嘛，要让那个 ICE 去，一些投票站的周围去保护，所谓的要保护这个投票设施，然后把 ICE 的人布过去，然后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其实我觉得会对很多选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吧，因为毕竟你看 ICE 在密苏达，不管是连美国公民都打死了，然后看脸抓人的这种说法还是有的。那对于一些哪怕是入籍的非白人的美国公民，那我还能不能安全的去投票，其实这会有一些人会心里面会有点毛吧。这是一个。二一个话，其实共和党长期以来对一些地方的选民压制是他们的一些惯用策略了。之前也有，就是比如说在一些黑人比较多的社区设的这个投票站，设的比较少，然后呢，让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投票比较困难。还有呢，比如说是让人投票的时候还不能带东西，甚至连水都不能喝，一排队排2-3个小时也不能喝水，然后又费时间。那对于很多没有办法请假投票的人来说呢，也是无法去参与投票，来践行自己的这个。选民权利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毫不意外，就是说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之前，不管是从特朗普的角度就开始造势，说可能要舞弊啊怎么样的，或者是采取一些方式来压制也好，或者是来尽量的减低。一些这个民主党选民的这种投票的参与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从现在开始就确实像 台长说的，已经在策划着了。因为如果按现有的这种民意还有经济形势的话，共和党的这个选情是比较堪忧的。
那不是前些天刚刚德州弄了一个国会议员的补选，然后本来是共和党的铁票，上一次选举都领先20%，现在不翻过来了，民主党领先20%，然后这个席位就输给那个民主党了。这个就是太明显了，就基本上以后中期选举肯定是一边倒的，所以特朗普现在相当于在开始布局了。我这个家伙就感觉就没，我是觉得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当然这次那个 Super Bowl 他不是中场那个表演，然后好像有个乐队叫什么 Bad 什么东西啊，然后跟那个歌手是吧，然后他全程唱的是那个拉丁语什么波多黎各的那个歌曲，然后就是当然只说了一句英语，说 God bless America， 就被特朗普臭骂了一通，说是 Super Bowl 当中最差的那个。
他攻击过特朗普
啊？
他攻击过特朗普？
他攻击过特朗普是吧？
对，他攻击过特朗普政策，说 ICE 都应该滚出去。
对，但是他肯定，他应该是表演的时候也这么说的，估计。对，
表演的时候好像没说，但是。之前就是他跟那个什么怼过他的政策，然后特朗普就说、这么差的也请来表演。
但现在其实就是，我觉得美国就不管体育啊或者什么，他们是蛮有国气的。我操，那就谁是特朗普不喜欢的就请谁。所以就是本来是
人家有分析，就是美国的几个体育联盟的政治倾向嘛，橄榄球和篮球呢是更偏左一点的，然后棒球呢是比较偏右的，所以 Super Bowl 和 NBA 都会更不太喜欢特朗普一点。
估计以前那时候哪个球队得了冠军会总统会邀请去白宫，现在冠军估计邀请了人家不肯去，说不我就不去了。
对，上次特朗普好像请那个 NBA 的总冠军就没去嘛，然后
就是去年应该是那个嘛，去年是那个就是本来是一个西雅图的，就是俄克拉荷马
雷霆
嘛，
对，
雷霆更应该是没去，如果去的话我们肯定报道到了。
是的。
反正要到新年了，这个，下新年是17号是吧？今天是9号。
对，下周二。
对对对。
马上就到。
反正在美国其实就过了圣诞，就已经过掉了差不多。对。好，那我们就预祝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啊，拜拜。
大家春节快乐，马年吉祥。
好，谢谢
李
博士，也谢谢曾涛，祝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